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待会呢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待会呢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呢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针对的一些的话题哦，跟这个民事保护啊有这个保护令有相关的。那当然呢，那这一次是由这个林秀聪检察官呢来一起陪伴大家呢聊聊，诶，你了解什么是家庭暴力哦？这个家庭暴力哦，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应该是算用年代来算，从应该说60年代以前的哦，包含了60年代他可以隐忍，60年代到70年代的有一半一半，但是从70到80呢是绝对零容忍，但是呢有些会因为这样子而变极端的也很多。所以待会呢秀聪检察官呢会来跟大家一起了解这个家庭暴力哦。那到现在呢政府也是一直在积极的介入中哦，主要就是把家庭的一些弱势成员哦来如何保护他们。那么除了这个家庭暴力之外，其实社会上还有很多隐形的黑数的哦，这些家户哦，不管是家人争吵也好，甚至是这个吵到最后动粗啊，动这个暴力啊，哦，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高强度的危险。还有一些叫做冷暴力，就是不理你，哈，这个让你也不知道该如何是从，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所以呢，这个家庭暴力会不会连从这个冷暴力也是纳入在内呢？所以大家就要来好好的讲给大家听，让大家比较这个清楚了解说哦，今天原本我们要来讲的这个部分是在哪里。那家庭暴力的一个种类也非常的多哦，包含了结婚、未婚、好非婚好等等。那当然呢非婚里面就会包含了非婚生子等等。好，那这个也是很多朋友这个碰到这些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现在呢我们也透过了很多的一个修法的情形，保护我们这个个人的个资之外，还有就个人的这个安全问题啦，应该这样子讲会比较直接一点。那么也来看看今天的法律庭看厅了。那么金管会哦，跟这个上个礼拜呢高检署、最高检察署还有这个建清检改哦，那么他们有办了一个叫做前线检察官打诈实务与防诈策进研讨会。那我相信昨天的直播如果有看到黄佩瑜主任大概在聊了一下。那当然因为我们昨天一连串跟这个诈骗打诈是有相关的，可是 当我们接触到诈骗这一块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警察，警察再来就检察官。可是当我们接触到的时候，都是已经发生事情前。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先去做预防？那这些预防的时候呢，是其他部会是跑不掉的，应该用这样来形容哦。那么当然包含了与会的检察官也一直在说，最近这个行政院讲的这个打诈国家队 1.5 根本就是国家级的，讲的比较不好听的叫做诈骗哦。怎么说？因为第一个，他会植入移到金管会，还有一个行政院所属的一些部会，在言辞上面的一个卸责。譬如说，金管会他有提出了四点说明，他说到了未来呢会持续跟执法机关密切配合，来精进所谓的防治诈骗措施。对于减轻减改这边呢，都是全部是以担任检察官法官为主。他们会认为说没有看到所谓的提出的积极的方案，因为你一拖再拖，诈骗它只会越滚越大，越滚越烈，越滚越多钱，你的钱就是这样子平白无故的消失了。那么金管会也有指出，在今天就讲到了曾涉及这个人头账户案件，经由通报为警示账户者，那么银行依规定呢就要变成是拒绝可以开户申请的。那法令也已经订定高风险客户的一个强化审查措施，包含了这个应加强确认客户的身份机制，未来呢也会持续强化对于银行督导。那么这时候减轻减改就会反问到，那请问一下还要督导什么？是不是可以不要等到未来？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等你未来。好，现在大家的案件全部都是已经发生的，那在未发生之前，为什么我们不先去强化它呢？那因为目前各家的银行拒绝开户的执行现况是什么？一问三不知。那如果真的诈骗犯改向别的银行开户咧，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那别家银行也会拒绝吗？越多越好，来开户我就有钱赚啊，是不是用这样子来形容？好，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呢就会被人家这样子一直在提醒，一直在提醒，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执行状况是什么，是不是不要再拖了？因为你拖的只是在我们的后端，我们警察接到了以后赶快来去做警示通报，通报以后的检察官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查证。有些在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他是利用人头的话，就像昨天我们在直播讲的电信诈骗，他一人一手机，你知道吗？现在连各国家包含了内地，我们都要实名制的手机。好，只有我们台湾没有实名制手机，我们都可以直接就办门号。好，只要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或双证件，可是他并不是本人。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其次就是遭受到诈骗集团利用不法取得的这些个资开的账户，金管会表示说去年已经向银行工会强化了确认使用者的一个金融支付工具。那第一个，增加验证使用者开立存款账户或者是信用卡源流手机的门号机制，那所有的这些电子支付机构均已完成调整。那当然呢，建管会这边也说到了，金管会的验证机制并没有杜绝冒名申办问题，就是我所说的，你只要拿出的了证件就可以。那建议呢，你应该增加所谓的验证码验证。好，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些其他国家连内地都做了。好，我们应该自己本国也要做哦。那么申请人呢，手持这个身份证，还有就是载明申请的你的目的地的这个白纸拍照上传的机制。好，那这个从以前他们就一直在建议这个金管会一定要做，因为你不做你就是帮助诈欺。好，那当然呢，这个由行政院来去督促所谓的金管会来去做一个落实。那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第三方支付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头痛。 金管会的一个表示，将持续督导银行落实业者申请虚拟账号这个服务的一个审查合作规范。那银行工会呢也严定了强化客户身份的一个审查措施，还有以及评估这个顾客是不是对于洗钱防治法的一个遵守情形等等，持续呢精进的一个管控。但是建改会呢这边也认为说，上万家的第三方平台业者开设没有无限制的，它是可以无限制的开设。那么他们分别呢就跟银行签订了数万个交易契约，那他是不是就变成是中介商，然后呢又跟这个数十万的商号再来签。我们就很像这个所谓我们现在的买路就网络的买家卖家，我们这样子来形容。那企业社或者是说游戏数这个来去做一些签约的一个交易，那每天呢产生的数十个虚拟账户用代收代付，那第三方呢是支付平台业者，就要采取所谓的申请这个看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资格，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可以给。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你给了你就没有办法挽救。还有就是虚拟货币的问题，因为呢金管会认为说，自然人业者应该依这个商业登记法还有税籍登记规则相关规定呢来办理所谓的商业登记跟税籍登记，还有就是遵循所谓的洗钱防治法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完成所谓的洗钱防治法，还有一个声明，还有一个虚拟货通币的一个业者，他有一个违法的条例，他们并不了解。那当然呢，这时候呢，就会变成说，哎，商业登记法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税籍登记规则的主管机关不是登记，不是经济部哦，好，是财政部，所以金管会就会说，这个个人币商应该是由经济跟财政，所以金管会不管的。可是这不对啊，金管会你是头，好，所以呢，基本上这边就会不会被人家讲的是甩锅？对，这个没有话讲，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是一个 leader， 你 leader 下面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部会，或者这么多的一个司。或者是一个部门，那你应该要很清楚你的部门，那么你就必须要有所承担。那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这不是我的专业就不是属于我的，我只是一个指导单位。那我要指导单位做什么？我现在要的是执行单位，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所执行的是从终端，我的前端都没有人做，直接就是因为受到了诈骗就直接到警察局来，所以我已经是转终端了，我不是在前端。我当他还没有被诈骗的时候，我们只能利用什么？利用你去汇款，好，然后呢，利用银行行员的那种机制力，还有警察的行动力，我们才有办法喝止，才能去阻止。有些人阻止还不听，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新闻，也有看到很多好，认为自己没有被诈骗。而且呢，昨天有讲到了诈骗的年龄层哦，有分很多的案件，有些是年轻人，有些人是长者，有些人是这个高学历者都有。所以呢，基本上哦，我们还是要去请大家，真的，目前选举查针对了候选人提出的检举奖金哦，为了防治所谓的这个选举赌盘啊，诶，这个到底算谁管，也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觉得说很多的一个事情哦，我们要必须要看头、看尾、看全部，而不是从中间开始做。好，就像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要打造，我们就要必须要去教民众如何去防诈。那既然他会防诈之余，就要提高警觉。 好，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行政院政务委员会代理发言人罗秉成罗委员也特别讲，因为这个诈欺案真的很泛滥，所以已经引发民怨，引发不只是以民怨而已，包含了我们这些基层的这个人员，工作人员也好，警察人员也好，行政人员也好，包含了检察机关的每一位人员也好。那当然呢，这个 1.0 怎么样 ,1.5 怎么样来去改造，以及前瞻在这做这个前线的检察官在打诈实务跟防诈策略研讨会中呢，也有讲到了要你看哦，一个当前诈骗的案件，人头账户警方重复移送，然后呢银行洗钱，门号简讯，电子支付，第三支付，个人币商，个人外泄，都是乱象。那这些呢到底有没有重视？那到底我们怎么去解决？是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应该是从小扎根，隔代遗传的话要从孩子去来教养他的祖父母甚至长辈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一再提醒大家哦，凡是你接到一些很奇怪的电话，他明明你的直觉就是告诉你他就是骗人的哦，那你就把他电话挂了，直接拨165。我刚刚有接到了一通电话，那如果你的手机是有显示这个电话，你就将这个电话告诉他，让他来帮您做一下筛检，而不是刚开始的一下子就慌了哦，就乱了哈，哈，我的小孩不见了啊啊，我的钱好像被冻结了，好，就被这么一讲就害怕了。我们先查证，凡事停三秒查证，怎么查？165反诈骗最快，好，就是来提醒你咯。好，马上回到了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时间咯。那么当然呢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刚才在讲到这个建青啊，这个对于我们的金管会做的一些事务，我们的一个建言不要再用建言来去再做建言，而是用行动。因为说实话我们都是在终端，好，当我们接到的时候是从警察这边再分过来我们这边。那当然呢，这个前端如何预防也是我们今天要很让民众真的很了解，好，至少你要有一些底。那么我们讲到的什么是家庭暴力，我们过去呢我们常在讲到法不入家门啊，到现在还是这个很多人了解一知半解非常不了解甚至不懂都有。好，那么当然呢，其实政府也有积极介入，让我们的一些弱势家庭可以提供一些保护之外，那么家庭暴力实际上呢不是只有单纯是单亲啦，或者是家暴有潜力的有前科等等。其实呢一般的家庭如果他长期的会有所谓的吵架的动作，甚至到动粗摔东西等等，其实呢这都可能都已经有算是暴力倾向了。那还有一种叫做冷暴力，那刚刚就有人问我说冷暴力是不是跟一般的这个火爆暴力是一样的，好，对自己的情绪管理是不是不够啊？那当然今天我们就情绪先放开来不要讲，我们应该是对我们的权利，到底我们的权利在哪里很重要，所以我们赶快来让秀聪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个暴力这个暴力倾向实在是太多，而且它定义太大了，范围也太大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也让大家可以了解。那因为我讲过他可能也是一般的家庭，他可能只是吵吵闹闹甚至丢东西，可是他算不算家庭暴力，刚刚就有人问我咯。 哎，这时候来问一下检察官了，嗯，
是，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哈，所谓家庭暴力呢，其实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已经做出了相关规范的定义，那其实它的范围是相当的广了哈。法条的规定是这样，他说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如果去实施身体、精神或是经济上骚扰啊、控制、胁迫或者 是不法侵害的行为、都是属于家庭暴力的行为啦、那我们要先了解家庭成员我们讲的是哪些呢？我们讲的法律规范呢，包括了所谓的现任的配偶、夫妻或者是前妻、前夫，或者是你们曾经有同居过或现在同居过、不管你们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有同居关系的人，或者是你们曾经是现在是或曾经是有直系血亲或姻亲的、像是我们讲的子女啊、孙子女、或是我跟我的岳父母、都算是哈、还包括所谓世亲等的旁系血亲、姻亲、兄弟姐妹啊、我的叔嫂啊、姑侄，这些都算是家庭成员哈、那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家庭暴力的种类，我刚提到哈。有所谓的不法侵害行为，这可能比较好理解，譬如说我直接动手施暴，这是比较常见，或是直接用这种恐吓威胁，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家庭暴力。那么讲到更广的范围，其实法条里面讲到一点叫做所谓的骚扰行为，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任何打扰、警告或是嘲弄、是辱骂他人都有可能是所谓的家暴行为。我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譬如说、我既不打人，我也不恐吓你，我每天在家里面我就是对我的太太酸言酸语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嘲笑她啊，你工作都做得那么差，回家也不做家事，真的这所谓的高强度的冷暴力，因为可能一两次或许没什么，但是如果常年经年累月啊，或者甚至我给你经济上的控制，你是家庭主妇，但是我就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我不发零用钱给你，我就出言羞辱你，然后你在家里没什么价值等等之类的，用这样的方式也有可能构成所谓的家庭暴力行为啊。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如果是不理你啊，像刚刚一位白先生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检察官？哎呀，他就是呢，你骂他，他也不理你，然后呢，就是冷言冷语啊，嘲笑讽刺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啊？
我们必须得说啦，会不会构成家庭暴力、这个冷暴力，因为我们当然也清楚说，其实家人之间的吵架它很多种态样啦，但是我们当然会冷暴力，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冷漠不理你，他没有一个积极的行为，这可能在法律规范上我们比较不会被认定为是一种家暴。可是如果是我刚刚所讲的，它是一种长期性的嘲弄啊，或者是取笑啊，然后再搭配这个所谓的漠视你的要求，所以说我每个月都得跟我老婆讨5000块的生活费、高兴我就给你，不高
兴
我就不理你、
哎、
对，搭配一些嘲弄的，那可能就构成所谓的达到家暴程度的冷暴力。
我现在有一位那个这个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哦，您刚才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一下，就是如果真的碰到您刚才所说的，然后又很无助，然后又不知道又不知该跟谁说，是不是可以先自己来做一个收证或自我保护？
是，跟这个主持人还有观众说明一下，我们遭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其实有不同的情境，然后这个急迫性上的、危害性上的情境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已经是被受到生命威胁的状况下，有这样的状况，比如说我这个同居的伴侣啊，因为可能感情纠纷吵架，刀都直接拿出来要砍人哦。那当下的我们应该要做的，其实我会希望大家各位民众遇到家庭暴力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先注意的，保护自己跟家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不要在当下他刀都拿出来，你还跟他说我要告你啊，我要报警啊，那就刺激他，那是不对的行为了。
对对对。
保护自己优先于收证。那如果你判断说这个情境下，你的收证行为是安全的，那我们再来收证，录音啊、拍照啦、或者是说我写写日记啊、转告朋友啊，或是其他的收证方法都是可以的。那当然，后续就是如果已经达到超出忍受程度，认为需要被保护了，报警或是联络相关的这个社工人员提供协助，都是这我们目前常见的方法。
而且你可以提请里长来协助哦，因为里长对，因为有时候里长他可能因为他是每天都一定会有驻派人员在区公所上班，好，他可以你如果害怕的话，你可以来请区公这个里长来请区公所的人员来去，很像一般的，好像就是关怀哈，
没错，
第一个你也不会刺激到他。 好，让他让社工让这个去探访的人员会有所发现。但是呢，是我觉得也还是要给自己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心软。好，
是
不要真的不要心软。当人家在访视的时候，那就把很自然的状况呈现给大家，而不是一个假象。好，因为我们发现每次去访视的时候啊，都会有假象的情形。好，他就想说，哎呀，小孩子还小，哎呀，这个待会我就惨了，要被打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好，我们真的不是只有女生，男生也一样。那哦，好，还有胡先问到说，这每次都是只有能做这个所谓的民事处理，他说很麻烦。还有就是保护管束，就是保护令的部分，他说这都有时效性，他说这个有没有可以解的
时效？我们讲的所谓的家庭暴力，我们当然民众然后可以透过警察机关或者是司法机关来申请，如果有急迫性的申请紧急保护令，如果没有急迫性，我们当事人被害人自己就可以透过警察机关的协助自行向法院申请然后通常保护令啊或是暂时保护令。这些保护令的内容很多啦，我禁止你家暴，我要求你要搬离啦，或是要远离我等等很多啦。那保护令它的效期，目前法律规范的一次的保护令，法院裁定通常保护效期是2年，如果效期到了之后呢，有必要呢是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延长，然后把这个保护令的效期继续往前延长下去。如果法院认为说这个被保护的情境还是需要呢，那当然不会因为说2年到了之后啊，法院那我们就不管你了，那你再被受一次再来告诉我们啊，当然不会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请大家哦，就是说你要相信这些帮忙你的人。我觉得我发现就是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害怕，如果说我讲了，或者是说我去申请了，然后呢通常呢都这个对方可能没有依照所谓的保护令来做，其实你不用这样想，一定可以的。
没问题，因为这个其实事实上违反保护令是违反会触发我们刑法的效果，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有相关违反保护令罪的这个规定了，所以只要有违反保护令的情形，通报警察机关一定会做相关的处罚，然后如果有一再违反的情形，其实一般我们现在实务上检察官都会直接向法院提出要预防性羁押这个人，避免他一再违反法院的保护令，危害到我们的这个当事人。
陈小姐问这一题啊，她说如果现在有保护令，然后老公就说不给家用费怎么办？
这个当然如果说他是因为有保护令的状况，他反而再来对你施加了这个额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暴力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在这个保护家庭暴力的这个行为的太阳中，还有包括所谓经济上的控制如果你是必须仰赖家用，譬如说我们家的这个开销，我先生如果一个月不掏个2万块出来，家里的小朋友水电费都得喝西北风，那因为拿到保护令之后，先生想用这种方法来反制，去跟法院撤销掉啊，不然我就不给家用了。那这样的情形，我们反而会认为这个反而应该是要提出给法院参考，让法院譬如说在这个保护令里面做内容的修正这个裁定内容应该是可以做更新，说填充一个内容，因为这样子的所谓经济控制行为，如果构成家庭暴力的话，那应该也是属于法院这个可以下令禁止你实施的行为。譬如说你这个家用，如果你不给的话，这个法院就会认为你构成违反保护令，这个到时候也是会触发刑责的不要被他又要挟，就又心软的。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相聪检察官呢，帮忙我们民众回答这么多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妈妈，我去打巨人。